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六节，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哎，这又是非常宝贵的。他想讲话，我们也想讲话。他想讲话，因为神的话他吃下去了。在第三章开始讲，他吃下去了。在第二章，他听到神给他话，他不是像现在很多的讲台无病呻吟，有病在呻吟。我觉得很多牧师是有病了。是真的有病，是真的没有话讲，在那里塞一些时事啊、笑话啊、比喻啊、故事啊，却没有上帝的话。那以西结有上帝的话，但是他不能讲，越不能讲，越有上帝的话就越想讲啊。可是好棒啊，神的话临到他。各位，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这样，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要先有一个领受的态度，即便你有千言万语想讲，先听神对你讲什么；即便你有万般的事要做，先等候神为你的指示。不要在神面前造次、冒犯、自以为是。当然，我这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行动，甚至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迅速的行动，而是我们的行动话语真的是先要有一个领受上帝，一个神学上的话叫 givenness， given， give 是给嘛， givenness 就是赐下。我们先要总是有一种领受的，你对上帝的认识，不要去 speculate， 不要去用自己的心去幻想神应该是怎么样的。你对圣灵的工作，你对主耶稣的认识，你对你的道路，都先不要自己去想应该是怎么样要去做。先有一个领受的态度，我又聋又瞎又哑，我什么都不好，你来教我，你来带领我，你来光照我，你来指示我。我即便是我领受了千言万语，而且真的从神那里领受，但是我总还是先等候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因此你要讲，请你的耳朵先打开吧，打开你的嘴巴之前先打开你的耳朵。就算是对神讲话祷告，不要说讲道了，你的耳朵要听神啊。神没有讲话，神没有说什么，你也是有个领受的态度。我再一次说，不是说形式上我们这样，而是我们的心真的是绝对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受造物，但是是一个蒙恩的受造物，绝对是可以被神使用的。但是越被神使用，越有神来的东西，我们越要谦卑，对神越要谦卑，对人越要坚定。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旧约这句这个片语，我看解经书上说出现了113次，在以西结书里最多。可能是在这个最少能讲话的人，神在他身上，这个甚至不是神在他身上话，那个表达的方式是那个话好像是一个东西降到了他的身上，好像圣灵降到他身上一样，很具体，恐怕也很沉重。好，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先知，他要去讲。下面就用一个，又是用一个 metaphor， 用一个比喻，有个隐喻来表达他的身份，就是守望者。今天很少有传道人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守望者，我们不大懂什么叫守望者，我们等一下会看。十七节，人子啊，记得我们讲过的人子的意思是人是有盼望，是要继承的，是要像神的，像人的啊。这个字的意义是很丰富哈，甚至是有救赎的含义，当然也是从被救开始的。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再一次，你看这里所做的事情，守望是用眼睛，警戒是用嘴巴，但是关键是用耳朵。你没有主的话，你看不清楚；你没有主的话，你说不明白。 你要听，所以你要听。哎，我再一次说，各位，如果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你做什么传道人，做什么宣教士呢？如果我再一次也说，我们并不是说你每天要天天的背圣经啊等等这些，多读是很好，但是我们要更谦卑，不是像法利赛人似的，在只是读一些知识和堵住别人的嘴。我们读神的话是一种，真的是那个信靠领受受造物，而受造物领受造物主的带领，仆人领受主人的带领，儿子领受父母的带领和恩典，那个态度我们要听。好，现在我们讲，这是一个守望者。什么叫做守望者？我们今天实在是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不太有守望这个工作了。有几处经文我们看一下，然后再解释，因为经文也不太够让我们就现代人这么明白。撒母耳记下第18:24-27，大卫正坐在城翁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报好信息。这里还不太能够表达出那个守望的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了，守望的人是站在最高的地方了，他要看得最远，没有人看得到像他那么远。那守望的人是要报告人敌人的状况敌情，因此守望的人应该是最危险的，他目标最高，他看得最清楚，敌人的动作他最知道，所以他眼睛要很锐利，他喉咙要很大，大声告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那边西边有很多人来了，我们要在西边多加一点防御的部队。东边怎么样怎么样？东边有火箭部队来了，我们要多预备一点挡火箭的那些盾牌。整个城的安危，甚至我们说如果攻击的话，也是怎么样最有力量攻击，就在这个守望者了。他看得很清楚，他知道该做什么样的事。那因此敌人要消灭的第一个就是守望的人。我不要你看到他，如果要在最高的地方看得最清楚，那么他的目标也最明显，他也是第一个要被敌人消灭的。所以守望的人，如果传道人是守望者，要看到敌人，看到魔鬼的作为，对我们有所警告的话，那你要知道魔鬼是如何的痛恨你了。以赛亚书第56:9，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各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们去拿酒，我们饱饮酿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好，这里有守望的人，那么是狗，然后是牧人，他们就是在那里做梦，他们也不明白，他们不大的懂得遥远的那个灰尘代表的是来了一群军队还是什么，他们不大知道那边树林里面的骚动或者鸟的飞起是来了一只豹子还是怎么样。这个守望者在这里就比我们刚刚讲的再扩大一点了，有一点像一个牧羊人在守望了，或者狗在守望了，或者我们平常在大楼，或者我们弟兄们在当兵的时候就是卫兵嘛，全营的人都在睡觉，你在醒着。哎呀，那我当然也知道啊，各位， 我们在当年当兵的时候，我是当兵的哈，所以还要站岗的，尤其在冬天，那守望的地方，我们在苗栗大坪顶那地方，你知道军队所在的地方都是比较高的，那个易守难攻的，要看得清楚的，那比较高的视野清楚的地方，那也是风比较大比较冷的地方，那都是站在这比较危险的地方。吼，那冬天站在那里真冷死了，那怎么办呢？有的站卫兵呢，就是穿着那最大的军用大衣，就干脆在那里睡觉啊。当然有查勤的，那你被查到就要关紧闭了。你站岗，你不觉得会有人来？当我们在台湾站岗，当然不会有人来了，现在不知道了，那个时候不会有人来的，就想睡觉。因为去守望就是最逆着你的本性，那时候大家都在睡觉，就是大家都在不警觉的状况中，需要有一个人牺牲，他要警觉，所以守望的人很辛苦。刚才我们讲到战争中的守望者是一个最危险要被杀的人，我现在讲到卫兵的那个守望是一个最可能说最想睡觉的人，不是危险，也是实在做这个工作对自己的肉体很辛苦的。那这些保全啊警卫啊都是这样。那当然现在台湾的保全人员很多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以前有很多保全人员其实跟黑道是合作的，那就是很危险了，等于黄鼠狼在鸡棚里面当守望人员。那守望什么？不是守望黄鼠狼有没有来偷吃鸡，是看哪一只鸡最肥，今天晚上可以吃掉它。那的确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很多牧者守望者就是这样，他们不是在提醒教导羊群，他们不是在保护羊群，他们在伤害羊群。如果那时候以色列是这样，历史历代教会也常常是这样，很多时候会有对上帝的爱，对圣经，对祷告，对传福音，常常比牧师还要好，如同神学院的学生常常比神学院的老师还要更敬虔一些，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神都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魔鬼常常破坏的也很厉害。他们的守望只是在求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守望只是要去喝酒，就是刚刚好都是跟守望相反的，这是神的产业不要被偷走了，你却在偷，这是神的产业你要警醒，你却在喝酒，这个是守望者的那个失职啊。好，不过如果以赛亚书还有撒母耳记下讲到守望者的情形，那么到以西结书这里就讲的最明确了。不过我还要再举一个例子，也是守望者的状况，不是圣经里的，我们以前看应该是普法战争的故事里面，大概应该是真的吧。普法战争的时候可能不是普法战争，或者是第一次大战，那个时候呢是德国跟法国的军队交战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号手的故事。那个号手看到敌人放了毒气了，他看到了，于是他就要吹号警戒。各位，毒气在一次大战的时候，以前那个时候用的很多，二次大战是禁用，因为那很非常残忍。那当然人还在继续发展这种化学的武器，现在大家比较禁用，就是这不只是杀人，整个战场上的植物甚至好几代好几十年都要被破坏，那个环境就被污染，因为是很毒的空气会继续渗透到不同的地方去。好，但是那个时候反正是杀人就用了嘛。故事是这个号手看到那个应该是芥子气，就是黄色黄绿色的那个东西飘来了，他知道有危险了，他看到了，他就开始吹号警告。但他吹号他就没有办法戴上防毒面具，他就不断在吸那有毒的，当然他就死掉了。那故事是说他吹号死了，可是这个友军听到号声就戴上了防毒面具，大家就不会死掉了。那个警戒者在这里也有一点代赎的那个含义，他的死好像让其他的得到拯救。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代赎的意思，是回到我们第一个讲到的， 就是你是很危险的，你是要被消灭的。如果你要让整个的队伍或者整个你所保护的人，你所看守的人要平安的话，你恐怕会有性命的危险。那也因此就会有相反的守望者。你如果是一个卫兵在睡觉的时候，那真的有敌人来的时候，敌人也会放过他，因为还要杀他，他一旦尖叫那不行啊，就让他继续睡觉最好了。敌人会很高兴的让他继续在睡觉。一个卫兵如果很警醒的话，敌人会杀掉他。一个卫兵如果在睡觉的话，敌人会放过他。那这种卫兵的故事也非常的多，我想是在我现在忘记，好像波斯跟希腊的有一场战争也是，应该是希腊的阵营里面守一个山，那是绝对攻不上去的，怎么样都攻不上去的，太险了，敌人上不去。可是有一天晚上，一个守卫他的头盔掉下来了，他就走下来，因为他知道哪一条路最安全，他就走下来拿着头盔又走回去了，敌人就记得那条路了，就记得那条路可以上去，那就攻陷了哈。那现在讲到守望的艰难，各位不是敌人了，这就是教会里的工作的困难。如果敌我之间是这么壁垒分明，那很简单。如果敌人就是佛教徒，友军就是我们基督徒，那很简单。问题不是，问题是敌人常常是可能是教会里的，甚至是牧者、长老、执事，当然也可能是你了哈，不要太说是别人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